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多地游行呼吁结束加沙冲突，美国高关税将至，印度去让农业底线，中国青海铁路桥坍塌事故致多人伤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全澳各地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支持巴勒斯坦人，呼吁结束加沙冲突。数天前，联合国首次确认加沙地带部分地区出现饥荒，而以色列正准备全面接管这座城市。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组织者阿麦勒·纳塞尔就澳大利亚对以色列政府中个别右翼部长实施制裁的举动表示欢迎，但他表示这会激起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当然，这些制裁是受欢迎的，但这些制裁还代表着澳大利亚政府实际上试图将正在针对巴勒斯坦的系统性罪行个体化，把他们归咎于极右翼的少数个人，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澳大利亚犹太委员会执行官马克斯·凯泽博士表示，这些游行在社区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支持。
There have been Jewish groups.
从一开始就有犹太团体和个人参与这一抗议运动，而这些是包容性的多元文化的示威活动，许多家庭都在那里，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以色列坚称没有实施种族灭绝。加沙当地医院报告称，以色列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在帐篷内避难或寻找食物的人。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警告称，加沙城可能在新的军事行动中被摧毁，即使饥荒正在当地蔓延，该行动也可能在数日内发生。可能阻止该进攻的停火努力目前已被搁置，调解人正等待以色列的下一步行动。数月以来，援助组织一直警告称，这场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加沙食品进口的限制正在导致平民饥饿。全球各地的乌克兰人正在纪念乌克兰独立34周年。在澳大利亚，乌克兰社区在悉尼的 Barangaroo 展示了全球最大的乌克兰国旗。埃尔米拉·沙波瓦洛娃表示，很高兴看到大家来庆祝这一节日。我认识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今天齐聚一堂，未来的日子里也会继续聚在一起，提供乌克兰目前迫切需要的帮助。我们是志愿者，也是那些不懈努力为乌克兰带来和平的人。他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在俄乌战争中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俄乌间的这场战争始于2022年2月。联邦政府将于今年10月1日启动一项新政策，允许所有首次购房者仅需支付 5% 的首付即可购房。该计划不设人数上限，也没有收入限制。预计今天晚些时候，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将正式宣布这一政策。根据新计划，政策范围内的房产价格上限将与平均房价保持一致，从而扩大符合条件的购房者购房的房源范围。住房、无家可归及城市事务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整整一代年轻的澳大利亚人被挡在住房市场之外，这极不公平。他们一边要攒上几十年的积蓄，一边还得替别人偿还房贷。该计划只是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雄心勃勃的430亿澳元住房议程的一部分。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尽管社会上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仍应享有优惠待遇。他同时称，任何税收改革都需要考虑年轻一代的公平问题。在近期为期三天的经济圆桌会议上，多方呼吁进行税改后，查莫斯表示，目前没有计划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余额的税收政策。查莫斯在澳广 ABC Insiders 节目中说， 澳大利亚人需要确保公平机会，不是我们过去的定义特征，更要成为我们未来的定义特征。今天，独立议员安德鲁·威尔基和绿党将提出一项法案，以落实调查自动追债计划 Robodebt 的皇家委员会的建议。该法案将包括恢复债务追讨的6年时限，为社会服务部确立一项注意义务，以社会保障领取者的需求为优先事项，并限制在没有人工监督的情况下可做出或自动化做出的决定类型。绿党社会服务事务发言人参议员彭尼·奥尔曼·佩恩表示，自调查自动追债计划的皇家委员会工作结束已经过去了2年，但工党依然将福利领取者视为他所说的罪犯。澳大利亚国家党领袖大卫·利特普劳德表示，国家党将在下届联邦大选中提出核能政策。此前，该议题曾引发自由国家党联盟内部的分歧。他在布里斯班举行的自由国家党年度大会上表示，根据联盟党的惯例，大选提出的政策会继续保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被废除。他说，自由党领袖苏珊·莱伊决定不再推进这一政策，他对此表示尊重。不过，他强调，对于国家党的选民而言，有4个关键议题：核能、改善偏远地区的移动通讯覆盖、赋予政府拆分超市的权利，以及设立未来澳大利亚地区基金。在周五大会的开幕首日，核能和能源替代方案成为了讨论焦点。此前，大会几乎一致通过了一项废除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动议。新州政府公布计划，将通过重启悉尼东部一座搁置数十年的火车站，以增加住房供应。位于 Woollahra 的车站自上世纪70年代因社区反对而停工，至今仍未完工。政府计划重启该车站的建设和运营，并重新划分周边土地用途，预计可在车站周边兴建多达1万套新住房。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新住房将是留住年轻人的关键。
We can't just be thinking about the local community as it is today.
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的社区，也要考虑未来几年将搬入这些公寓和住宅，而且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最新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悉尼就流失了4万名年轻人。如果这种趋势年复一年持续下去，我们的城市将失去年轻人，而没有年轻人的城市就没有未来。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对一名48岁的男子提起起诉，该男子涉嫌在一处地下实验室制造毒品，现场查获的毒品估值约760万澳元。警方在希斯科特的 Prince Highway 一处房屋执行搜查令，缴获约76公斤冰毒以及多种与制造违禁毒品有关的物品。该男子当场被捕，并被控9项罪名，其中包括供应等于或超过大宗数量的违禁毒品，以及在驾照被吊销期间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台湾第二次公投周六宣告失败，此次公投旨在罢免亲北京的立法委员，并重启岛内最后一座核电厂。第一次公投于7月举行，公投中未能罢免因与中国关系密切而遭指控的在野党国民党24名政治人物。周六的公投主要决定国民党的另外7名立法委员是否能继续留任。结果显示，他们得以保住职位。公投还要求选民决定，在没有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台湾是否应该重启马鞍山核电厂。尽管有关核电厂的公投同样失败，但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未来在技术更加安全时，台湾仍有可能拥抱核能。中国一座在建的铁路大桥发生坍塌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4人失踪。根据中国新华社航拍画面显示，大桥弧形拱体的一大部分已经缺失。事发时，位于中国西北部青海省的一座大桥上共有16名工人，当时正在进行一项确保结构安全的工序，一根钢缆突然断裂。据中国日报报道，该大桥全长1.6公里，桥面距离河面高达55米。 印度外长表示，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但印度必须坚守某些底线。按照计划，自8月27日起，印度商品将面临美国加征的最高达 50% 的额外关税，这是美国施加的最高关税之一，原因是印度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2025年早些时候，印美贸易谈判曾因印度拒绝开放庞大的农业和乳制品市场而破裂。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政府必须保护本国小生产者和农民的利益。
We have to be clear.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底线，顾名思义，就是必须坚守和捍卫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看看能得到什么。坦率地说，就我们而言，底线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小生产者的利益。原定于本周8月25日至29日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访问新德里的计划已被取消，使得关税可能被削减或推迟的希望破灭。在乌克兰庆祝独立34周年之际，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实施无人机袭击，引发俄西部库尔斯克州一座核电站起火。俄罗斯官员表示，多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该核电站新闻部门报道称，大火已迅速扑灭，无人员伤亡，但一台变压器受损，辐射水平保持正常。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表示，已注意到相关报告称，因军事活动导致变压器起火，但目前尚未能独立核实。在委内瑞拉，数百人在周末响应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号召，加入了该国的民兵部队。此际，该国与美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马杜罗呼吁公民加入民兵，作为国家主权与和平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委内瑞拉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国际压力和经济制裁。委内瑞拉政府指责美国试图破坏其领导地位。伊利谢·席尔瓦是一名公务员，排队报名加入民兵。
We reject any threat coming from the empire.
我们拒绝来自于帝国的对我们的任何威胁，不同意任何那些胁迫我们企图征服国家的威胁。我们拥有主权，坚定爱国的人民，我们将永远自由与独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48美元、1.10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49元人民币、5.071港币、19.545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转多云，最高温度20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早间有雾，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晚时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